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7月19日22点整，巴黎时间7月20日0点整，北京时间7月20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中美贸易谈判分析指习近平又再次误判的风险，越南抗议中国在南沙勘测，中国河南一马气化厂爆炸，至少2人死亡12人失踪，香港英籍警察担心成为示威者出气筒，艺术家艾薇薇纽约时报撰文挺香港，美国已关闭13所孔子学院，因涉嫌战争罪被国际法庭传唤，科索沃总理辞职，伊朗没收一艘英国邮轮，法国前政府二号人物被爆料公款开私人宴会，调查结果不实，默克尔指责特朗普有关移民后裔的言论破坏了美国的伟大，非洲杯决赛阿尔及利亚夺冠，日本外相召见韩国驻日大使抗议韩国方案，调查证实巴黎圣母院火灾没有对环境造成铅污染。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呈现出诡秘焦灼的态势，美方其翻标示已与中方电话联系，中方发言人回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急慢慢来。特朗普在急切地喊话中方没有兑现购买农产品承诺后，忽然表示关税是一个伟大的工具，中方似乎在比定力，特朗普似乎在比实惠。习近平在大阪好不容易争取到一线生机，希特会后特朗普宣布暂停对华增加新税，然而从目前形势看，分析人士怀疑中方有重蹈覆辙的危险，重新回到四月底前的态势。习近平当时以为胸有成竹，误判形势，推倒5个月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方案，结果中方把大幅修改后的草案寄至白宫第3天，特朗普把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关税提升至25%，中共党内异议崛起，中国经济滑坡已成定势。分析人士表示，从中方数周来磨磨蹭蹭的表现来看，习近平重犯老错误的几率在升高，造成这个误判的核心表现是中方正力图让美国在其要求的以5月初以前达成的协议草案为基础展开谈判的底线上后退，中方认定面临大选特朗普已急不可耐，特朗普接二连三的发推造势更让中方相信了这一判断。数日前特朗普批评中国不守信，至今还未大宗购买答应好的美国农产品，大阪希特会闭幕时，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一条时，中方没有说过任何反驳的话，等于默认。现在北京不断地表示农产品购买是可以讨论的议题，不过也有观察家指出，中共行动上远远没有嘴上那么强硬，刚刚传出中国上周进口美国50000多吨高粱就是一个证据，唯一可解释的似乎是中国还在观测电粮，但总的趋势是拖。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中国上周取消了9853吨美国大豆进口。美国已经关闭了13所孔子学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自去年起推行语言旗舰计划，为全美大学提供资助以开展中文教育。联邦法律迫使全美大学必须做出选择，他们的中文教育资助从五角大楼或孔子学院获得，只能两者选择其一。至今全美已有13间大学做出选择关闭了孔子学院，预料今年会有更多孔子学院与大学合同到期后而被关闭。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克鲁兹说，孔子学院是美国的大学面临间谍和知识产权失窃的威胁。克鲁兹去年在美军支出法案中增加了一条修正案，规定凡是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都不能拿到国防部的中文培训资金。继马里兰大学2004年开设第一所孔子学院后，全美孔子学院现已超过100家。孔子学院被认为是中国在海外拓展软实力，并对中国留学生进行监督，在教学上则不准讨论民主、人权、西藏、新疆和台湾等敏感问题。最近关闭孔子学院的俄勒冈大学副教育长说，两者间做出选择是痛苦的，但必须做出选择。国防部的语言旗舰计划每年为他们提供近100万美元用于中文教学。
中越在南沙群岛万安滩对峙数日后，越南当局周五指控中国船舰侵犯越南主权，要求中方停止勘测，将所有船舰撤回。据报道，中国勘探船海洋地质8号7月初在武装海警船护卫下进入南沙群岛最西侧陆地浅滩万安滩进行石油勘探作业，越南随即紧急出动数艘海警船与中方船舰对峙。越南外交部发言人16日首次暗示外国船舰侵犯越南海域，表示越南将不惜一切维护海上的合法权益。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希望越南方面尊重中方海域主权和管辖权，不要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周五首度指名道姓，指责中国勘探船海洋地质8号等船舰近日侵犯了越南在南海南方的专属经济区和大属价。越方发言人黎世秋恒称，这一海域完全归属越南。他表示，越南已多次透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交涉。中国河南三门峡市气化厂爆炸，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这一爆炸至少造成了2人死亡、12人失踪、18人重伤。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傍晚近6时，河南省煤气集团一马气化厂发生爆炸起火事故，一马属于三门峡市。现场一名见证人指出，爆炸现场附近房屋受到了震动，当时听到一声巨响，家里的窗户等易碎品几乎被震得粉碎。从网络公布的视频看，爆炸后有蘑菇状的岩涌升起，覆盖了周围的广大地区。美国总统有关移民后裔出身的民主党议员的言论受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批评。默克尔认为，特朗普的言论破坏了美国的伟大。请听阿曼婷的介绍。
我想明确一点，从我的观点来看，美国的力量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不同国籍的人民为美国的力量做出了贡献。因此，这些事情、这些表态是和根深蒂固在我身上的这一印象背道而驰的。我必须说，我坚信这与美国的伟大形象是背道而驰的。我坚决会和这些攻击拉开距离，我感到我与这三名受到攻击的女性团结一致。
香港应急警察成了示威者的出气筒。法新社发自香港的报道说，作为殖民地的特殊遗留，香港极少数的应急警察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少，现在成为反政府示威者的攻击目标。他们被指听从对清北京的特区政府的要求，唯命是从。32000名香港警察中，目前与遍地开花的反送中示威者打疲劳战。在最遭民众痛恨的警察中，极少数在警民对峙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应急警察受到了广泛的攻击。这些警察被指责对民众使用了催泪弹和橡皮子弹。媒体提到他们的名字后，他们的个人信息立即被公布到社交网络，示威者并刊登寻人启事启抵他们的家庭，尤其对准的是2名高级的警官以及他们各自的助手。香港警务督察协会主席泰勒告诉法新社，他们遭受了磨难，不光是他们的孩子上学的时候也受到了干扰。一名警官的妻子超市购买东西遭到辱骂，一名不愿披露姓名的警官披露，两位同事承认很难，但他们说他们是在工作。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时，共有900名外籍警察，其中大部分来自英国，目前只剩下60多位英籍警察，经常讲一口流利的粤语。最后一名应急警察招聘于1994年，从此以后，香港警方停止在香港以外招聘警察，并且要求新招聘的警察具备一定的中文水平。最后一批应急警察应在2028年退休。雨伞运动的代表性人物黄志芬最近几次示威中看见其中一位应急警察，他指责他们，你们是英国人却在为北京的利益服务。香港警方高层否认过度执法这一指控，西方警察中维持秩序中使用的暴力远远高于香港，他们说。日本外相周五召见韩国大使抗议韩国方案，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19号召见韩国驻日本大使南关少，抗议韩方在 二战劳工对日索赔问题上不回应日方做出的诉诸第三国仲裁的提议。去年10月30号和11月29号，韩国最高法院分别就二战韩籍劳工向新日本制铁公司和日本三菱重工索赔的诉讼作出判决，裁定日本企业有责任赔偿。今年5月20号，日本政府要求根据韩日请求权协定将相关判决诉诸第三国仲裁，但是韩国没有接受这项提议。河野太郎说，日本方面难以接受韩国方面以法院判决为由放任违反国际法的事态。韩国政府目前的做法等于在推翻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他表示，希望南关少将日本方面的立场准确转达给韩国国内，并且要求韩国尽快的改正。南关少表示，将向韩国政府汇报相关情况，并且说，两国间目前的状况不可取，日本单方面采取的措施严重动摇韩日关系的根基。他强调，应该通过对话尽早解决问题。韩国政府在努力为不损坏两国关系，同时圆满解决诉讼问题营造条件。但是作为这种努力的一环，韩方向日本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希望两国根据韩方提出的方案合力解决有关问题。河野太郎说，日本方面绝不能接受韩国提出的方案，此前日本已经向韩国表了态。
中国流亡艺术家艾薇薇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香港的抗争能赢吗》一文，作者的回答是，只要坚持，他们就不会输。从争取正义与尊严的角度讲，香港人民已经赢了。这位曾在中国大陆因为敢言而遭到绑架的艺术家认为，香港年轻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在捍卫什么，他们知道共产党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己的利益。逃犯条例危及香港的法律自治，在他们看来，这可能是冬天到来之前的最后一片叶子。他们知道冬天是什么样的，任意逮捕、秘密拘禁，还有对事实、公平和正义的蔑视。他们知道，如果输掉当前的战斗，那就一切都完了。如果失败，他们就会像藏人、新疆人和大陆民运人士一样，生活在迫害和被攻击之下，没有地方求助。艾薇薇认为，他有义务为香港发声。面对中共强权，香港人能赢吗？艾薇薇的看法是，人们问香港能赢吗？我的回答是，只要坚持，他们就不会输。这是一场关于人的价值的抗争，自由、正义与尊严。从这个层面说，香港人民已经赢了。没错，如果他们放弃，那么专制机器将取而代之。但尽管残酷的独裁可能会击败他们，他们却永远不会赢。心怀理想并付诸行动是人的天性，独裁改变不了这些事实，击败他只是时间问题。巴黎圣母院火灾没有对环境造成铅污染，法国卫生专家在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后正式对外宣布了这一结论。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巴黎圣母院火灾没有对环境造成铅污染，法国卫生专家在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后正式对外宣布了这一结论。法国首都举世闻名的著名观光景点巴黎圣母院，在三个月前的今年4月15日至16日曾发生严重火灾。这一古老建筑屋顶上含有大量金属铅，在高温下发生融化，引发铅污染的担忧。在经过仔细的调查后，巴黎大区卫生健康机构7月18日周四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结论，没有污染。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传回了法国卫生专家接受现场采访，明确说明含铅尘埃没有超标的录音片段。法国卫生专家说，70微克每平方米没有超过需要采取措施关闭对儿童开放场所的限度，一旦超过则需展开群体的追踪检测。以上是法国卫生专家周四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上的讲话录音片段。据介绍，在89宗血铅浓度检查中，只有一名儿童显示出了因其住家阳台上的铅灰尘有反应的特征。就此，法国当局还是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尽管卫生健康机构现已正式对外宣布没有铅污染的调查结论，但巴黎市政府计划在7月底利用2019年夏季暑期休假的机会，对临近巴黎圣母院的儿童教育设施展开一次有针对性的清洁打扫行动，以防万一。
霍兹海峡战云飘飘，伊朗共和国卫队周五没收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经过霍兹海峡的游船。非洲杯决赛，阿尔及利亚1-0战胜塞内加尔夺得冠军。上一次得冠是在1990年，是作为东道主，这次是阿尔及利亚足球队29年之后再次夺得非洲杯冠军。阿尔及尔的主要街道到法国的主要城市，到处飘扬着阿尔及尔的国旗。各位听众，下面请听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中美贸易战即将重新展开谈判之际，一度沉寂的美国针对中国的人权和宗教问题的关注和批评，却再次成为两国之间的另一个分歧热点，引人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白宫会见了一些遭受宗教迫害的中国人士。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四宣布，美国将创立一个名为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的国际机构，以推动宗教自由。美国副总统彭斯更是直接批评中国针对新疆上百万被关押的穆斯林的行动是本世纪的一个污点。另外130名美国各界人士也联名发表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强烈批评了包括中共对宗教进行打压的劣迹，并且呼吁特朗普政府坚持目前采取的对抗中国的路线。应该说，美国最近一系列关注宗教和与之相连的人权问题，并非是直接针对中国的，但是广为关注的新疆穆斯林的在教育营成为了批评的焦点。美国国务院本周二到本周四在华盛顿举办了第二届促进国际宗教自由部长级的会议，今年有106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参加了这次由美国国务院主办的规模最大的人权议题的部长级会议。中国、古巴、伊朗等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没有受到美方的邀请。令人注目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会议期间在白宫接见了27名来自多国的宗教迫害生还者及其家属，其中就包括4名来自中国的代表。特朗普此举就被中国外交部批评为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再次强调，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宗教迫害情况，中国的公民依法能享受到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显然美国方面并不持同样的观点，特朗普之后，美国的副总统和国务卿都继续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发出了罕见的严厉批评。蓬佩奥在这个部长级会议上的发言说，将捍卫所有人不可剥夺的信仰权利。蓬佩奥在谈话中严厉批评美国的对手伊朗和中国的人权记录，称中国是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国家之一。他说，对待100多万名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族系的穆斯林的做法简直是一个世纪的污点。他还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仅控制着中国人的生活，还要控制他们的思想。蓬佩奥指出，中共官员阻挠其他国家的代表来参加美国国务院组织的这个会议，他对无惧压力与会的国家表示敬意。另外一方面，他说美国已经记录了受到中国影响而没能来与会的国家，并且希望这些国家进行慎重的考虑。美国副总统彭斯7月18号也出席了这个会议，他在演讲中强调了宗教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更是外交政策的要务。彭斯宣布，美国将和其他的各国共同组成国际宗教自由联盟。彭斯也批评了北京对宗教团体的迫害，他指出中共的迫害无法阻止人们对于信仰的追求。他说，中国政府也许可以禁止圣经一书的销售，但是却无法阻止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圣经出版量最多的国家。彭斯在讲话中还提到了中美贸易谈判，他说无论和北京的贸易谈判结局如何，美国人永远坚定地和有信仰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他说他要祈祷有一天这些人可以无惧迫害，可以自由地遵从自己的信仰。美国民间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大家还记得不久前美国上百名中国问题专家联署公开信强调中国不是敌人之后，又有130名美国的各界人士联名发表了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强烈批评中共，并且呼吁政府坚持目前采取的对抗中国的战略。这封公开信7月17号在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上发表，是由美国 的退役海军上将、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和资讯行动主管法尔纳执笔，签名者包括美国的退役军人、前情报官员、学者、教授以及智库成员等等。这封信中就列举了包括系统性的压制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把新疆超过100万人关押在教育营，越来越压制新疆的自治权等中共的劣迹。公开信直指中国从来就不是和平的政权，而是利用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欺负其他的国家，还要威胁要对实行民主自由的台湾发动战争等等。信中表示，中国集权的资本主义式的扩张带来了腐败，其野心是以中国梦、伟大复兴等不同的名目来包装，但是中共的美梦却是中国人民以及其余世界的梦魇。这封公开信还表示，坚定地支持中国人民，但是不支持中共，也不支持中共受到危险的习近平集团的控制。他们赞同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为对抗习近平政权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也赞同特朗普有选择地将美国经济与中国暗中削弱美国经济的势力脱钩。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今天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英国议会7月18号星期四表决通过一项修正案，禁止英国政府在没有议员们投票赞同的情况下退出欧盟。这是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法国世界报指出，在鲍里斯·约翰逊被任命为首相之前，英国议会通过这一修正案，这是对鲍里斯·约翰逊发出的警告，因为鲍里斯·约翰逊希望将议员们排除在谈判之外。法国世界报还指出，英国议会通过这一修正案，这事实上将鲍里斯·约翰逊一直声称的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给排除了。另外，英国保守派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宣称他反对无协议脱欧，这又启动了进行新的脱欧公投的想法。中国当局通过城市化迫使人们摆脱贫困，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调查版面刊出的内容。由费德黑格·勒迈特撰写的文章写道，为了根除中国偏远地区的贫困现象，中国当局在偏远省份展开了震荡治疗，通过强迫的城市化进程迫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文章写道，怒江河谷位于中国的西南部，它的北部是西藏，东部是缅甸，西部则有一个山脉把它和云南的其他地区分隔开来。怒江河谷只是在它的南边有一个进出的门户。导游们赞美这里的山地景观美丽，赞美这里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确实是这样。不过这里很难进入，没有高速公路，没有机场或者是铁路，需要10个小时以上的车程才能够抵达云南省的首府昆明，它也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不过近年来，这个拥有54万7千居民的县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建筑工地，几乎到处都是起重机、卡车和土方机械。当地政府的目标很宏大，他们不仅在山坡上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和一条美丽的道路，而且还增加了楼房的建造。奶油色和棕色的建筑物像蘑菇一样到处都是。当地政府希望成为习近平启动的和贫困做斗争的橱窗。文章指出，当习近平在2012年年底执掌政权的时候，习近平把消除贫困作为其目标之一，贫困现象尤其在偏远地区的56个少数民族的身上突出，比如云南。文章说，根据中国人对贫困的定义，贫困指的是不能够接受教育，或者是不能够接受治疗，没有体面的住房，只能勉强能够吃饱饭，勉强有衣服穿。共产党马上就理解了习近平的意思。 根据当局的说法，每年约有1000万中国人正式摆脱贫困，2018年则为1386万人。明年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应该不会再有贫困这一类别的人。因此，中国当局届时将正式彻底根除在2012年还涉及9000万人的贫困现象。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中国和朝鲜的代表文森特·马丁说，中国非常坚定，并为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提供了相应的手段。他说，联合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但是中国已经提前十年取得了成功。中国是怎么做到的呢？文章说，怒江的主要城市六库的扶贫办公室主任刘德华说，当一个村庄的家庭少于30户且不在道路附近的时候，人们就要搬迁离开。这样的村庄在该县有122个。文章写道，从理论上来讲，这样做确实非常简单。当局将大多生活在山腰上的偏僻山村里的极端贫困人口迁移到城市，并试图让每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个成员受到培训，让他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因此，中共的口号是直接让少数民族进入社会主义。不过，文章写道，问题是有些人只会倒退着进入，很多人根本不愿意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进到城市里的人，很多也可能有农村的穷人变成城市里的穷人，何况城市里的就业也非常艰难。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陈明芬主持的《台北一周》。谢密案无罪，马英九欣慰，呼吁妨害司法公正罪尽速立法。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台北一周》节目时间，现在我们就请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先生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的收听。明峰你好。
艾娃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明峰，这个马英九呢，在总统任内呢，发生民进党党鞭柯建铭以及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官说司法案件。马英九在处理这个重大案件时呢，被政敌反控涉及泄密，案发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了。日前呢，台湾法院呢，终于判定这个马英九无罪定谳，请你为听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马英九为什么会成为泄密罪的被告呢？
是这个，其实是台湾一件司法丑闻，发生于2013年的八月。起初是特侦组在调查一件法官贪污案的时候，意外发现立法院民进党团的总召集人柯建铭涉及官说一位县议会的议长的假释案，于是就展开了监听。那不听还好，一听发现更大的丑闻。柯建铭竟然请托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帮他官说他自己的一个司法案件，希望检察官能够不要再上诉。那王金平于是就向当时的法务部长跟高检署的检察长请托，结果最后呢，这个检察官果然就没有上诉，说明这个官说是成功了。那这个是两个政党之间的沆瀣一气，两位官说者在立法司法部门的职位都那么高，却把司法独立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还是跨党派的犯罪，可以说是同流合污，更把法务部的高官也拖下水，堪称是台湾司法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可是台湾的法律一直都没有对司法官说定定罪责，加上犯罪者几乎都是特侦组的长官或是上级，追查出这个大案子的检察总长黄世明没有办法处理，他就把全案向总统马英九报告。马英九为了处理这个丑闻，于是找来行政院长江宜桦、总统府的副秘书长罗志强共同研究，就这样呢，被玩弄司法的柯建铭提告，后来台北地检署起诉马英九三项罪名，包括泄密、违反通讯保护法、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当时该案还在调查当中，那马英九把这些资料告诉行政院长跟总统府的副秘书长，这就算泄密了。 于是马英九从总统卸任后开始就必须要常常跑法院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台湾的各级法院对这个充满高度政治性的司法案件又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是这个案子在地方法院一审的时候以院际调解权等等理由判马英九无罪，那意思就是说总统他拥有行政院、立法院跟司法院各院之间的院际调解权啊，有纷争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他必须介入处理，因此把全案的内容告诉行政院长，这不能算是泄密。那二审呢就认为说马英九没有依法行事，逆转改依违反通讯保护法，判马英九有期徒刑4个月，可以一颗罚金。那上诉到最高法院以后，最高法院认为说政府对司法官说案的处理是攸关公共利益，于是撤销二审有罪的判决，发回高院重新审理。那最后呢这个高等法院更一审呢就判马英九无罪，他的理由是马英九跟检察总长黄世明并不是共犯，也没有借着总统的身份违法操控取得的秘密资讯跟柯建铭的个人资料，检方起诉的这些罪名啊都欠缺构成的要件，所以判马英九无罪，全案终于确定了。
这个案子确定之后呢，马英九对于在总统任内处理司法官说案竟然被对方控告泄密，他有什么说法吗？
是马英九他透过办公室说啊，他为了维护司法独立，处置司法官说的丑闻，却反而被依泄密等罪起诉，对高院更一审的无罪判决他感到欣慰，因为这项判决的结果不只是攸关他个人的清白，更有助于确立宪法上总统应有的行政权限，让国家领导人在任内能够安心的依宪依法治国。那马英九还说，全案审理2年多来，检察官如同最高法院撤销发回的判决理由所说的，对于他构成犯罪的具体行为事实是什么，始终没说清楚，明显的就是先射箭再画靶，为了达到起诉马英九的特定目的，不惜耗费司法资源。那马英九的办公室更呼吁蔡英文政府应该要尽快的让妨害司法公正罪入法啊。那前年呢、台湾的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当中就已经决议了要增订妨害司法公正罪，杜绝不当的官说，可是到现在立法进度缓慢，还停留在法务部研拟的阶段。那马英九的这些呼吁的确是一个关键呢，也因为台湾的法律竟然对于司法官说没有规范跟处罚，这就难怪一些立法委员或是官员随随便便就打个电话到法务部请人关照，要不是说麻烦让他可以假释好吗啊，要不然就是说，哎，拜托拜托，不要再上诉了，简直是视司法独立于无物，没有公正客观的司法，国家还有希望吗？也因为这样，柯建铭跟王金平虽然因为这件官说案已经被载入历史，永留臭名，但是两个人却没有因为这个案子遭到处罚，付出代价。但是丑闻案在台湾却还没有画上句点，由蔡英文提名的一位监察委员陈时孟现在已经放话。他说因为这个案子一审无罪，二审有罪，三审无罪确定，所以他已经申请调查，要看看每位审案的法官办案有没有滥用自由新政的情形。这位特立独行的监察委员呢，在他刚上任之初就公开放话，他说他要针对侦办陈水扁贪污案的法官调查他们有没有半绿不半蓝的情况，所以他这番要调查法官的谈话目前已经引起了台湾的监察院、司法院跟立法院三院的大混战，未来的发展值得我们继续的关注。
好的，谢谢明峰你的介绍。
谢谢艾娃，谢谢各位听友。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美联储讨论降息幅度。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在即将于这个月稍晚实施10年来的首次降息的时刻，美国美联储决策者星期二就应当降息25个还是50个基点，摆出了各自的论据。 虽然没有明显的经济衰退的迹象，但是一些政策制定者认为，美中贸易战损害美国企业信心，全球制造业放缓，以及美国国内通胀低于美联储 2% 的目标，可能就构成了现在需要迅速积极行动的充分理由。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副主席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表示，当利率和通胀都处于较低水平时，决策者不能只准备不行动，坐等潜在的经济问题爆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美联储负责制定利率的委员会。威廉姆斯在纽约举行了一个关于央行议题的学术会议上表示，与其坐等灾难发生，不如采取预防措施，尤其是在目前政策利率目标区间为 2.25% 到 2.5%， 利率比以往更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当你手头只有这么多刺激措施时，在经济陷入困境的第一个迹象出现的时候，就迅速采取行动降低利率，将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威廉姆斯说，平均通胀水平回落将意味着经济低迷时期可降息的空间缩小，从而使政策制定者更难以实现他的政策目标。威廉姆斯说，面对不利经济状况，迅速采取行动降息，并且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较低利率水平，应该可以使经济具备免疫力，抵御通胀过低这种更阴险的疾病或者经济灾难。这些论点与美联储几个月前的观点大相径庭。去年美联储升息，称预计通胀将升向目标。今年稍早，美联储官员承诺采取利率行动前保持耐心，观察贸易战和全球经济放缓风险是否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影响。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则说，决策者可能需要尽早地采取行动刺激美国经济，以防范风险上升。你不必等到情况变得那么糟糕才采取一系列大幅降息。克拉里达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你能采取举措，就不要等到数据决定性的转向。市场对这两位地位仅次于主席鲍威尔的美联储高级官员的讲话迅速做出反应，他们将是美联储7月30到31号政策会议上可就利率进行投票的委员之一。美联储当前的政策利率目标设定在 2.25% 到 2.5% 的区间，相形之下，直到最近还怀疑是否应该降息的达拉斯联储总裁科普朗说，他现在认为战术性的降息 0.25 个百分点或可应对债券投资者明显所见的风险，如果采取适当行动是恰当的，对我来说这么做的最好理由就是曲线的形状。科普朗在华盛顿对记者表示，他指的债券收益率曲线倒挂的情况是经济衰退的典型警告信号。对于不同的论据显示出美联储7月30号到31号会议即将降息之际，对为什么需要降息还没有达成共识。决策者已经指出，在经济仍在增长、失业率创纪录低位的情况下，降息的理由包括国际风险、总统特朗普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债市价格、通胀疲软和其他因素。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二在巴黎发表讲话时重申，将采取适当行动以保持美国经济扩张。他说，即使经济继续稳健增长，帮助维持就业市场强劲，但通胀低于美联储目标以及一系列不确定性，更难以对前景依然乐观抱有信心。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罗拉主持的特别节目《登月50年》。
各位听众，50年前的7月，美国成功发射了阿波罗11号，首次将人类送上月球。7月20日，阿姆斯特朗成为登上月球第一人，随后阿尔德林跟随，在登月舱外采集标本。美国太空登月计划出于与苏联的太空竞争，那么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对现在人探索太空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中国积极寻求在太空的发展又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呢？就在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的纪念日当天，全球不少国家都同时举行庆祝活动。
I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对一个人来说是一小步，但是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飞跃。这是50年前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距离地球384400公里外通过电视传到地球的声音。根据估计，全球当时大约有 6.5 亿人观看了人类首次登月的场景，这也写进了人类开发太空的史册，标志着人类探索太空计划的巅峰的时刻。首先，我们关注一下50年前的7月发生了什么。1967年7月16日，阿姆斯特朗、阿尔德林和何林斯三名美国宇航员乘坐阿波罗11号从美国的佛罗里达由木星5号火箭搭载启程，于19日他们进入了月球轨道飞行。于21日3点56分，阿姆斯特朗首先跨出他们的名叫鹰号的登月舱，20分钟后阿尔德林跟随其后登上月球表面。两位宇航员在大约2.5小时的时间内采集如石头等标本，进行不同的科学实验，还插上了美国旗帜进行拍照，留下了他们登月靴子在月球上的脚印等。在21日6点30分，他们返回登月舱，与留守在阿波罗指挥舱中和服务舱中的队友何林斯会合，重返地球。在24日22点35分，成功降落在太平洋中。的确，阿姆斯特朗登月只有一小步，但这标志着美国在与苏联的太空竞争中的领先地位的巨大成功，超过在该领域领先的苏联，展示美国人能够迅速发展太空技术，有巨大的经济实力，捍卫了美国当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当时美国与苏联属于冷战中两个主要的对立国家，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开发太空领域领跑。随后在1961年苏联实现了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让美国感到压力。美国政界清楚地认识到需要进一步开发航空领域的技术。美国总统肯尼迪当选后选择登月作为发展目标，发表重要演讲。随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大笔预算给予支持，成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实现阿波罗等开发太空计划。当在1969年7月20日如阿波罗11号首次登月成功，美国已经是尼克松总统任职。美国宇航员登月成功，让美国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开发太空领域的实力，帮助美国人提升了民族的自信力。而且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唯一一个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国家。在人类首次登月后，从1969年到1972年的这期间中，美国总共累计实现了12次登月，随后就没有人再登上月球。对此，欧洲首位女宇航员、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主任克洛迪·艾涅尔表示， 东岳属于人类探险的巨大工程，需要大量的科技开发和人力物力，因此投资与政治需要是带动该领域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因。50年前，美国成功展示实力后，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在政治上也有了其他选择，因此停止了耗费人力的太空开发计划。另外，随着新技术的出现，现在使用遥控技术和小机器人等技术可以探测月球。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Take your protein pills and put your helmet on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那么50年前的登月技术对现在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在50年前的7月20日，在德国科学家冯布劳恩的带领下，制造了世界最大的土星5号，首次把人类送上月球。当时有至少40万科技人员工作，设计了火箭、卫星、宇航员的宇航服和其他的相关仪器等，也是科技上的飞跃。首先，可能要数计算机微型化。大家知道，一直到1960年，计算机都是非常巨大，而且耗电量巨大。在太空任务中，需要相对小、质量高的计算机来减少如送入轨道耗费的能量。这也带动了相应的军工科技设计，寻找更小、更快、更节能的计算机。随后还有净水处理技术，因为阿波罗计划中使用的航天器中有该技术，就是用银离子技术净化装置，便于宇航员饮用干净的水，现在已经在民间普遍使用。另外，宇航员用耐火纺织面料制成的宇航服，现在用于救助毯子，其技术相对简单，就是用细塑料与细铝线编织，有抗红外线的作用。还有宇航员特用的靴子和其他特有的食物等，都已经在民间使用。在月球建设太空站也成为探索更远太空的基地。女宇航员艾涅尔表示，
Et puis aujourd'hui une phase qui est davantage de l'expansion. On va apprendre à vivre, à travailler dans des infrastructures permanentes sur la Lune.
我们现在进入了月球发展阶段，我们学习如何在月球上建立永久设备中生存和工作，从而准备开发更远的星球，如火星。月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需要共同开发月球，这也属于欧洲航空负责人的期望。他期望共同思考，他希望汇集如不同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私人的力量。大家知道，私人企业 SpaceX 公司的总裁马斯克已经在2年前宣布启动载人登月计划，公司将发射一个载有2名私人旅客的飞行器。还有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近期也公布了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已经开始工作，为在数十年后能够登上月球。不可忽视的是，中国计划在2022年前全面运行第三个空间站，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计划，着陆月球的南北极。大家知道，在2004年，中国已经启动名为嫦娥工程，使用探测器对月球进行围绕旋转、着陆、回收等科学试验，并且在今年年初成功地让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引发对中国大力开发太空竞赛的担忧。 专家指出，虽然中国在月球太空探测方面起步晚了近十年，但是中国有巨大的财力支持，并且使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在不同领域可以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而且在美国和俄罗斯后，中国已经成为第三个成功用自己的火箭把宇航员送上太空的国家。女宇航员克洛蒂·艾涅尔指出，中国政府一定会实现自己开发太空的计划，因此需要与包括中国和美国的合作，否则人类社会开发月球和通过开发月球而探索火星的计划就难以实现。另外，世界各地也庆祝阿波罗登月50周年。美国从7月16日开始庆祝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在佛罗里达的肯尼迪航空中心、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都展开相应的纪念活动。同样，位于法国图鲁兹的航空航天中心也从今年1月开始举行庆祝人类成功登月这一重大的科技进步，推出探月主题庆祝活动，有包括科学家研讨会、人类首次登月模拟活动等，回顾人类在探索太空领域的科技进步。图鲁兹太空探索国际部的负责人之一表示，法国和欧洲科学家们正在与中国密切合作。各位听众，今天的特别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阿波罗登月50周年，登月让人类能够探索更远的太空。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维克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兰西烹调，关注健康饮食，更多法国人使用手机软件快速了解食品营养信息。
各位听众，想少吃含高油脂和糖的食品，远离过敏，更多选择当地的特产或者有机绿色天然食品，如何获得有关的消息呢？特别是有关营养学的知识需要时间进行了解，如何能够迅速了解食品的营养成分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使用手机上的健康饮食应用软件了解营养知识，为自己排难解忧，选择健康食品。我经常向我的客户们推荐 Yuga 和 Open Food Fact 这两个应用软件，他们能够很好地向用户提供饮食建议。一位饮食顾问告诉法新社记者，现在法国超市上经常可以看到用手机扫描食品的顾客，而且如 Yuga、Food Advisor、Beyond Home 等不同的手机应用软件中， Yuga 属于用户最多的软件。Yuga 上星期宣布要脱离 Open Food Facts， 而选择另外一个数据库 AlimKeys， 这在饮食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作为一个老应用程序， Open Food Fact 其实是一个在线上的数据库，其中包括了大量有关饮食及营养的信息。这一数据库被许多人形象地称为食物的危机百科，它就像一个信息公共平台，会根据产品的标签分类列出食品的配料清单、所含的物质和成分，还会着重标出其常见的过敏源、食品的添加剂等潜在的有害物质。目前这个数据库有超过37万种市场上流行的食品类的产品和化妆品，同时还推出不同的语言服务版本供用户选择。正如该数据库的发言人表示，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个平台，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自己的健康。现在该数据库出现的新的竞争对手 Akimik 让用户有更多的选择，知道哪个食品的具体元素含量，选择那些对身体更有益处的食品。消息指出，尤嘎用户的力量如此巨大，现在对法国饮食工业生产商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让他们改变食品生产程序，研发更多的健康食品，减少食品中的添加剂、防腐剂等化学元素的使用，这无疑对消费者来说非常有益。而且市面上绝大多数使用的营养学应用软件都借用了不同的数据库的数据，其中就包括 Yoga 用户。Yoga 于2017年发行，它凭借简单独特的服务模式，很快在法国市场上获得了不小的份额，现在已经开始向比利时、美国等进军。现在法国出现不少食品应用软件，可以进行以下的分类，如关注食品营养成分，要用 Yoga， 是否在食品的生产过程中保护了环境，可以用 BioHome 这个软件。如果关注食品中是否有让你过敏的元素，那最好就要选择 Allego Box。那么如何使用 Yoga 这个与饮食有关的手机应用软件呢？在扫描食品后，用户不仅能够获得特定的食品的介绍和推荐，还能根据自身的状况和需求，让 Yoga 为自己配置健康食谱，开通收费私人定制食品服务。另外，对一些食物对身体的影响，油盖上也有非常详尽的解释，而且用十分计算，分数越少，这个食品对身体就越不好，比如含有甜味的饮料等。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跟大家介绍关注健康饮食，法国人选用更多的手机应用软件，了解食品营养信息。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F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请听新闻提要。中美贸易谈判，分析指习近平有再次误判的风险。越南抗议中国在南沙群岛勘探。中国河南一马气化厂爆炸，至少两人死亡，12人失踪。香港英籍警察担心成为示威者的出气筒。艺术家艾薇为纽约时报撰文挺香港。美国已关闭13所孔子学院。因涉嫌战争罪被国际法庭传唤，科索沃总理辞职。伊朗没收一艘英国邮轮。法国前政府二号人物被爆料公款开私人宴会，调查不实结果。默克尔指责特朗普有关移民后裔的言论破坏了美国的伟大。非洲杯决赛阿尔及利亚夺冠。日本外相召见韩国驻日大使抗议韩国方案。调查证实巴黎圣母院火灾没有对环境造成铅污染。听众，刚刚您听到的是本台第一次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手亚尼克·诺瓦演唱的歌曲《无言》而结束。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
Écoute, faut que tu saches, on est soit voleur, soit volé. Et chacun se tue à la tâche, qu'on soit la base ou le sommet. Les gens baissent les bras ou les ferment, faut jouer des coudes pour exister. Ici tu gagnes ou tu la fermes, mais laisse-moi te raconter. Petit, regarde cet étang, des familles nagent contre courant. Petit, regarde tous ces gens, et dansent et dansent dans le vent. Petit, regarde droit devant, des hommes y dansent contre courant.Petit, regarde tous ces gens et danse dans le vent. Mais allez, viens, y'a pas que ton frère qui est ton frère. Mais allez, viens, y'a pas que ta sœur qui est ta sœur. Mais allez, viens, y'a pas que ton frère qui est ton frère. Mais allez, viens, y'a pas que ta sœur qui est ta sœur. Gamin, écoute, c'est pas fini. Tout est fric et frime, petite gloire. On confond rêve et jalousie. Tout finira bientôt dans le noir. Les gens baissent les yeux ou les ferment. Faut être la brute et le truand. Ici tu aimes ou tu t'enfermes. Ah tu peux rire maintenant. Petit regarde cet étang. Des femmes y nagent contre courant. Petit regarde tous ces gens. Des danses et danses dans le vent. Petit regarde droit devant. Des hommes y dansent contre courant. Petit regarde tous ces gens. Et danse et danse dans le vent. Mais allez, viens. Y'a pas que ton frère qui est ton frère. Mais allez, viens. Y'a pas que ta sœur qui est ta sœur. Mais allez, viens. Y'a pas que ton frère qui est ton frère. Mais allez, viens. Y'a pas que ta sœur qui est ta sœur. Y'a pas que ton frère qui est ton frère.